宋主任跟我们复盘这个案例，也非常感慨。如果按照传统精神科医生的建议，在当时那个严峻的情形之下，多半要立即安排燕子住院，不愿意就强制执行。住院后，重度患者外出检查，都要有护士或卫生员等工作人员陪同，工作人员牵着绳子一端，另一端扣着患者的手臂，有时工作人员一手要牵三五个患者，这不是危言耸听。宋主任在精神专科医院工作了25年，对这一点非常纠结和痛苦。后来宋主任在原单位创建了青少年儿童心理中心，科室采取半开放式管理模式，住院床位26张，但医务人员就有32个。这样的配置比例可以自豪地说是全国第一。所谓的半开放式管理，就是病区的大门是开放的，但是门口会安排一名护士值班，进出病区大门都需要登记，外出做检查不用绳子牵手，而是有护士挽着孩子的胳膊边走边谈心，轻松完成检查任务。在中心住院疗养的孩子上午接受查房，查房后在活动时开展各种心理游戏活动，下午去团辅室接受心理团辅，晚上被统一安排看心理电影或进行运动达人竞赛等，每周被安排一次公园里的大型室外心理团辅，周末可以有家属带回家居住。这样的设置具有3重效应，一是特别有温度，有利于孩子康复；二是管理上安全风险系数增加，科室和医院会承担一定的责任和压力；三是科室工作人员成本增加。但是教育和医疗是社会的2大生命线，教育需要因材施教，医疗也需要专业而有温度。心理健康服务恰恰是介于教育和医疗两者之间的临界点，所以这个成本是值得的。结合燕子这个个案，我们把学校和家庭2个外在资源进行了整合，调动个体的内在资源，发挥专业心理机构和心理专业人员的力量，提供专业而有温度的服务。特别是宋主任丰富的专业理论和临床经验，成了我们团队在关键时刻的定盘性。最终这个孩子没有进精神病医院，没有被关在铁门里面，避免了医疗创伤。这些年，青少年精神健康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2023年3月下旬，我在不同的群里看到某大城市5天时间里有7个孩子自杀，4个孩子跳楼，1个孩子跳河，2个孩子服药，引起了社会恐慌。人们怀疑这个城市的学生是否遭到了网络上相约自杀的蛊惑，但是后来剖析每个案例，发现他们是互不关联的独立自杀事件。这个大城市只是因在短时间内密集出现的这些极端事件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其实在不少地方都有这样沉痛的事情发生。那些零星消失的孩子没有成为社会的热点和关注点，但是他们带给社会的沉重感是一样强烈的。我曾经听深圳一所名校的副校长跟我讲到他们学校一个跳楼自杀的12岁女孩，家庭条件很好，父母都是事业非常成功的人士，她在家里把书桌和卧室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留下遗书说请不要怪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他也不怪家长，他只是不想活下去了。这位副校长跟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哽咽到说不下去，我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我不知道这些孩子里有多少和燕子一样有类似的遭遇，我只确定一点，那就是这些孩子在走上绝路之前一定发出过很多信号，但是被家长、老师、社会一一忽略了。看过我在峡江的转弯处这本书的朋友知道，我曾经是一个重度抑郁症患者，我濒临过深渊， 对那种痛苦深有体会，特别是对那些处于人生成长初期的孩子，我更能体会到他们在抑郁情绪的风暴中彷徨无助的痛苦感受。写到这里，十年前一对母子的身影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那年我在巴东县任县委书记，在茶店子镇一个偏远村子考察的时候，看到一个孩子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在田边游荡，他有十七八岁，穿的衣服还算干净，但是头发很乱，看人的眼神直勾勾的，目中无光。跟他打招呼他没有反应，同行的镇干部说这个孩子有精神病。我到不远处他家去看了一下，只有他母亲在家。他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农村妇女，问起孩子的情况，他说几年前在学校读高中的时候犯病了，后来送到精神病医院治疗，缓解后被送回家里，现在还是每天吃药，不吃药就会狂躁发病，吃了药多半时间会睡觉，醒了就在附近四处游荡一会儿。母亲在不远处留意着，到时间就做饭给他吃。我问这位母亲将来打算怎么办，她说就这样陪着孩子，每天给他做饭吃，到做不动那天为止，也就不管了。那天我把身上的零钱都掏出来留给了那位母亲，到做不动那天为止。每每回想起他坚韧而又无望的表情，都让人心碎。我不忍细问那个孩子是如何患病的，或许是不甘于贫困封闭的命运，急于想通过读书改变，用力过猛而导致心弦断裂，或许是在成长过程中遭遇了难以承受的压力或伤害，无法排解而精神崩溃，或许是遇到了过于复杂的青春期烦恼，无处倾诉而形成了情绪的堰塞湖，最终溃坝。总之，这个孩子的状态让我看到他的命运已经是永远的不可逆了。他大概率会像我童年印象中下湾村的疯子张伯良和萧家傻儿子一样，在村民们的恐惧避让和防备嫌弃中不自知地走完一生，那也是一条命。此刻的灯光下，我有一个摁不住的强烈念头，假如时光真的可以穿越回到十几年前，那个孩子犯病后，如果学校有专业的心理老师在，有我们这样的公益组织在，他碰到的医生是宋主任这样的医生，或许他的命运轨迹会完全不一样。